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向你介绍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他们主讲夫妻关系的专题，共11讲，每讲分上下两部分。愿圣经教导祝福你的生命和家庭。
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这一季的时间，我们好好的来思想，我们要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要来荣耀你。我们在夫妻的关系上，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建造、来经营，使得夫妻能够真正按着圣经的教训，成为二人能够成为一体。主，我们今天要讲到关于侍奉跟家庭的生活。主，我们真的是求你的圣灵继续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看到神设立婚姻，主，你有许多的目的，但是在我们所有这一季的课程里面，我们所说过所有的课程当中，今天我们可以说是来到我们一个最高的一个目标，就是我们都是为了要侍奉你。主，我们求你自己亲自来帮助我们了解这样的事情。主，你也帮助我们能够朝这个目标能够去努力。我们把这一堂课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你自己在我们当中，你来教导，来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说，我们谈到过去11堂课有很多讲到夫妻之间要怎么样来相处的一些课程。那么但是今天这堂课，我们可以说我们来到一个最高潮或者最高的顶点。那么就是讲到整个婚姻，基督徒的婚姻最终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要侍奉神啊！基督徒婚姻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侍奉神。所以我们这一季所讲的所有的课程，包括夫妻的沟通，包括怎么样来丈夫的角色、妻子的角色，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建立自我，怎么样的处理冲突的问题，这所有的课程基本上其实就是为了要预备我们所有的夫妻，为了让我们夫妻建立一个很健康、很正常，是走向一个完全像一个完全的目标迈进，希望能够在夫妻之间把夫妻的关系能够建立起来。那这样子来建立一个夫妻一个健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最终的目标就是为了要来侍奉神。所以当我们在讨论夫妻的关系很多的这些主题的时候，我们必须很留意一件事情，我们不要让这一些预备的过程变成是最终的一个目的。换句话说，有时候我们看见在一些婚姻辅导或者协谈的这些课程里面，常常这个课程的目标就是在教导夫妻怎么样沟通，课程的目标也许是教导丈夫和妻子怎么样扮演他们的角色，或者说怎么样来增进夫妻之间的那种罗曼蒂克的这种相爱的气氛等等。但是这些都不过是一个预备的阶段，预备我们，预备夫妻两个人在一起能够建立一个和谐、一个健康、一个亲密的关系，为的是让夫妻能够同心合意的来侍奉神，这才是我们前面所有课程一个最终的一个目的啊。也因此婚姻的目的本身不是仅仅是为了我们 好像只是为了我们增进我们夫妻之间的相爱，也不仅仅是为了夫妻相爱，所以父母跟子女也可以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婚姻最终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超越我们自己，要让我们超越我们自己，不再以自我为中心啊。所以不单是对个人来说，我们看见圣经的教导，个人圣经里面教训我们，我们不应该以自我为中心。那么也因此婚姻也是一样，我们夫妻在一起彼此相爱，整个家庭大家有一个相爱的关系，最终都是要为了要侍奉神、荣耀神，并且不是以整个自我的家庭为唯一努力的目标。我们的努力是为了装备我们自己、预备我们自己，让我们可以去侍奉神，可以去服侍别人。所以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意向，就是说预备自己是为了要服侍神、侍奉神，同时也服侍其他的人，那这样子就可以让我们脱离我们只是生活在一个追求很安逸、很舒适的一种生活环境。我们不是只是为了追求我们自己生活的安逸和舒适，我们是为了借着我们自己装备好自己，可以服侍我们的神，同时也可以服侍其他的人。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目标，我们才能够找到真正生活的喜乐和满足，以及生活的目的。我想这也是整个我们基督教信仰，或者说我们整个基督徒的信心的最后最终的一个目标，就是要服侍神。因着服侍神，同时我们也服侍我们周围的所有的人。那今天我们所处的一个社会是一个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社会文化，整个文化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文化里面，要谈到服侍神，要谈到服侍人，是非常不流行的。我想在教会的里面，虽然我们常常强调我们要侍奉神，我们要服侍别的人，但是看看我们自己，我们也真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总是以自我或者我自己个人的家庭，我们只是以我们自己作为我们整个生活的中心。那么但是呢我们基督徒不管是个人也好，或者我们所建立的一个家庭、一个婚姻，我们真的是必须超越这种自我中心。如果我们是生活在自我中心里面，当我们遇见一些困难，我们的反应就是开始抱怨，不然我们就是发怒，这些都是因为自我中心所发出的。所以我们今天主日崇拜讲的这个经文说，凡事都不要抱怨，也不要起争论。其实那个基本的那个 root 那个根就是一种自我中心的心态。那么所以当我们把我们夫妻和家庭的目标转向是侍奉神而且服侍别人的话，我们就可以超越，我们就可以提升，我们就不再只是为了追求自我的舒适跟自我的安逸，好像人生的目标就只是为了要追求自己过一个快乐、过一个安逸的生活。其实整个人生真正的目标是为了要讨神的喜悦，所以不仅仅是个人，家庭也应该以这个为目标。夫妻在一起怎么样能够促进彼此的相爱，最后的目标是说，因为我们可以建立这样一个好的关系，所以我们就可以同心合意的来侍奉神，来服侍其他的人。那在家里面也是一样。所以有人用这样一个比喻，他说我们夫妻谈到这么多，像我们这个课程谈到这么多，很多夫妻相处、夫妻沟通，很多这一类的问题，这一些呢都不过是好像我们要参加一场球赛之前的一个预备的一个工作。那么夫妻同心来侍奉神这件事情 本身是那个球赛。换句话说，我们是要去参加一场球赛，这场球赛就好比是我们的目标是为了要侍奉神。那么如果在为了参加球赛之前我们做各样的准备，如果是一场篮球赛，我们就要练习怎么样投篮，我们就要练习怎么样运球，我们就要练习怎么样传球，甚至要练习怎么样去防守，怎么样去进攻，这一些都好像我们前面十一堂课所说的内容都是在预备我们。但是真正那个球赛就是我们预备好自己去参与这场球赛的时候，就是我们真正的去侍奉服侍神，同时也服侍别人。那么因此我们真的是盼望每一个家庭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感，有这样一个使命感，真的是知道我和我家我们是要来侍奉耶和华。所以在这个约书亚记24章15节，那是以色列民要过约旦河之前，约书亚再一次向他们发出挑战。约书亚说，你们可以选择你们要侍奉谁，你们要侍奇你们过去所侍奉的一些偶像，或者我们要过去得为业之地那里的外邦人他们所侍奉的偶像，还是你们要侍奉耶和华神。那约书亚就对当时的这些以色列的百姓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我想这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化家庭一个最终最高的一个目标，就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要侍奉耶和华。为了要能够侍奉耶和华，所以我们要做这么多的努力，我们要建立夫妻彼此相爱的关系，我们要建立整个家庭家人之间彼此的相爱，好让我们能够预备好来侍奉神，同时也能够去服侍我们周围的人。所以这是我们讲这个侍奉与家庭最终的一个目标。
我打个岔，今天上课是我们这些学生里面最后一堂课，我们代表教育谢谢老师们的辛苦。
谢谢谢谢。好，谢谢。好，那么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看正确的侍奉的观念，因为我们常常讲到侍奉啊，到底什么是侍奉神？我想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好好来思想圣经里面所讲的侍奉的观念到底是什么。我们来念两段经文，我们先看创世纪第二章的十五节。创世纪第二章的十五节，这段圣经我们已经在讲到神设立婚姻，圣经上的婚姻观我们已经提到过，不过我们再读一次。创世纪二章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那我曾经跟大家提过，这个修理看守在原来希伯来文的圣经是两个字，这两个字呢在有些抄本有些手抄本里面是敬拜顺服。所以换句话说，二章十五节有另外一种另外一种版本，这种版本是说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敬拜顺服。所以16节17节神就给他们一个命令，要他们去遵守，如果他们不遵守神所给他们的命令，神也已经定了一个刑罚啊。这是我们曾经说过。然后我们来读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这是大家很熟悉的一节圣经。那么应该是第一节跟第二节一起念哈，但是因为我们在讲这侍奉的 意义的时候，我们主要是用在第一节经文，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里保罗说，他以神的慈悲劝这些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要把他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说，如果你们这样子做，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换句话说，把你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这样做，这样子献上自己，这样的一种侍奉，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个你们如此侍奉，侍奉这个字在原来希腊文圣经是跟敬拜，也就是敬拜的意思，所以原文也可以翻译成你们如此敬拜乃是理所当然的，或者说你们这样的侍奉就是一种敬拜。所以我们要看什么是正确的侍奉的观念。侍奉本身就是对神的一种敬拜，侍奉本身就是对神的一种敬拜啊。什么是敬拜？我发现我们很多时候对一些我们嘴巴常常讲的一些基本的观念，我们常常不是太清楚。我们很习惯，我们常常说，可是我们对于真正的意义常常很模糊。举一个例子讲，我们常说信耶稣得永生，那么很多时候我问一些弟兄姊妹什么是永生，就发现很多时候大部分的人不一定能够回答，对于永生的观念很模糊。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不是讲永生，所以我就不再花时间讲解那一方面。但是什么是敬拜？我们所想的敬拜，我们以为就是我们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唱诗赞美神，这是一种敬拜。那么敬拜这两个字真正的字义啊，那个字义本身是指的一群人，那么以教会来说，就是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一群弟兄姊妹，我们彼此，你对我，我对你，讲说神的美德跟神的作为，这就是敬拜啊，把荣耀归给神，借着我们彼此对说神的美德跟神的作为，把荣耀归给神。这就是敬拜啊！你跟我，我跟你，我们彼此对说，来讲论神的美德跟神的作为，借着这样子来把荣耀归给神，这就是敬拜。但是当我们彼此对说讲论神的荣耀、神的作为、神的美德，这样的一种敬拜只是内在我们对神的那种尊崇啊，或者说我们内心尊神为大，一个外在的一个表现，必须是我们里面先对神存着那种尊主为大的心，所以我们会用我们的口去讲论神的美德以及神的作为。也因此敬拜真正的意义不仅仅是表面的用我们的口舌在那里称颂赞美神，敬拜必须是从里面，从内心，里面尊主为大，活出一个尊主为大的生活，然后我们借着我们的口彼此来讲论称颂神的美德跟神的作为，这才是真正一个敬拜的意义。所以敬拜神不仅仅是口舌的一种赞美，敬拜神包括这个人他整个活出来的生活，他的行为都是尊主为大，他生活能够见证他口里所说的啊，他的生活能够见证他口里所说的。所以一个真正的对神的敬拜 不是有口无心，也不是有口没有生活。真正的敬拜是因为有这样的心，带出这样的生活，以至于他们的口就满了称颂赞美神的话。这都是从里面满意出来的，从里面对神的尊崇以及所活出来的一个敬畏神的生活，以至于他的口舌也发出向神的赞美。那么从这样的一个定义来看，侍奉就是一种敬拜。为什么呢？因为什么是侍奉神？这又是我们常常很模糊的一个观念。我们以为侍奉神就是在教会里面我参与教会的事工，这叫做侍奉神。其实侍奉神真正的意义，基本的意义，就是一个人把他自己的意志完全降服于神，完全的去顺服听从神的话，遵行神的话，这就是侍奉神。我们不要把侍奉神想成只是在教会里面做一些事情，只是参与教会的事工。侍奉神的基本意义是以这位神做你的主人，所以你服侍他，你用你的生活，你在你的整个全人的生命跟生活当中，你把你自己完全降服在他的主权之下，你完全的听从顺服遵行他的旨意，这叫做侍奉神。所以从敬拜跟侍奉的定义来看，我们很清楚侍奉神乃是对神的一种敬拜。所以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达成人生最高的一个目的。人生最高的目的，或者说神造人的目的，也许我们听见有人有不同的各种的说法，有人说神造人的目的就是要人管理神所造的一切。但是我们如果要一直追问到底，神造人真正的目的，或者说人生最终的一个目标，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要荣耀神。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荣耀神。神造我们是为了要荣耀他，我们人生的意义跟目标，人生的目的也是为了要荣耀神。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说我不求从神来的荣耀，我只求，我单求神的荣耀。所以在他离世之前，他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这是主耶稣的祷告。所以天上就有声音说，我已经荣耀我的名，还要再荣耀。所以耶稣最后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的祷告，他说我已经荣耀了你的名，并且做成你所差我来做的工。所以侍奉是对神的敬拜，这一切最终的目标都是要让神能够得到荣耀。那么第二，从我们刚刚读的这个罗马书的经文来看，侍奉的动机是基于神的救赎。在这里保罗是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我以神的慈悲，这个神的慈悲是基于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所讲的。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基本上保罗就是讲到整个救赎，他是用很逻辑、很有条理、很有系统，把整个神的救恩讲述出来。所以我以神的慈悲，也就是说基于神对我们的救恩，他对我们的救赎，他向我们所发的慈悲跟怜悯，我们应当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侍奉神的动机是因着，是基于神的救恩，或者说神向人所发的慈爱跟怜悯。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十四章他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乃是为主活，也为主死，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所以在哥林多前后书第五章，保罗说基督为我们死并且活，所以叫我们这些人不再为自己，乃为基督而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侍奉神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动机， 是基于神向我们所发的慈爱跟怜悯，是基于基督向我们所成就的这个救赎的恩典。那么第三，我们的侍奉刚刚已经说是以我们整个人的生命跟生活奉献给神，为神而活。所以我刚刚已经说了整个侍奉的基本的意义，就是把自己降服在神之下，他是主，我是服侍他的，因此我凡事听从他，凡事顺服他，凡事遵行他的旨意。换一种说法，就是把我自己整个生命跟生活都献上，为神而活。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说的，把你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因为在旧约献祭，这个祭物是要被杀，特别是燔祭，燔祭是要把这个祭物杀了，切成筷子放在祭坛上，完全都烧了来献给神。那我们是一个活祭，换句话说，我们不是把自己，就是说是活的，把我这个生命献给神，好像燔祭是一种完全献上的一个祭物，我完全的献上我自己为神而活。这就是我们怎么样来侍奉神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态度。那么也因此，从这样的定义来看，我们说侍奉没有所谓的圣跟俗之分。换句话说，我们不应该把在教会里面参与圣工，或者说在教会里面参与各样的服事，看成是这样的工作才是侍奉，或者说这样的才是圣的。那我在家里的生活，我在公司上班，这些我们都看成是俗的，那个好像不是在侍奉神，那个不是在跟教会有关。所以我们不应该把我们的整个生活变成二分，有一些是圣的，在教会里面参与的就是属于神的事工，在家里面的工作的场所好像就不是属于神的事工，这样的分法是错误的。一个人基督徒全部的生活，我们刚刚说了，是把你整个生命跟生活都献上来侍奉神。所以不管你在教会也好，你在家庭也好，你在上班的场所，不管你在哪里，你整个人，你24小时，你整个一生，你都是在侍奉神，全部都是圣的，没有俗的。因为我们整个人的生命跟生活都是以神为目标，为神而摆上自己，为他而活。那么但是我也要提，就是说提醒的是，也因此有人就以此为借口不参加教会的侍奉啊，这是两个极端。有一种的人，就是他把参与教会的侍奉看成那是侍奉，在家庭里的生活他看为不是侍奉，所以很可能他花很多的时间在教会里面，却忽略他的家庭。但是也有人说，既然侍奉神不是只有在教会做才是侍奉神，我的家庭我的工作都是侍奉神，因此他说我需要把我的时间放在家里，放在工作上，所以他就不参与教会的侍奉，这也是不对的。我们不可以以此为借口就把生活只是重心放在家庭跟工作上，却没有参与在教会里面的一些侍奉，参与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哈。所以基本上我们应当要取得一个平衡，换句话说，不管是我们平常的生活，或者说在教会里面的参与，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平衡。那这就是一个基本圣经的一个侍奉的观念。所以我们就很具体的来看一下，那我们可以在哪些方面很具体的来服侍神，也来服侍其他的人啊？当我们讲到侍奉神的时候，就包括服侍别人，因为我们不仅仅是我们所侍奉的对象，就是说我们侍奉的对象虽然是神，但是我们知道神爱世上所有的人，神对人有对世人有一个旨意跟计划，他也要我们参与他的旨意跟计划。也因此我们不可能单单只是为神做，我们为神做的时候， 我们也同时是去服侍其他的别人。所以啊，我们侍奉的内涵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它大致区分成四方面。第一方面，以自己个人来讲，以个人来说，我怎么样过一个侍奉神的生活，我必须追求把我自己完全的舍下，完全的放下自己，完全的顺服遵行神的旨意，完全的听从神，完全的顺服神。那么同时在我的生活上能够活出基督的品格，活出基督的样式，这是就我个人来讲，我应当这样来侍奉神。那么遵行神的旨意，当然包括我在教会里面参与侍奉，因为教会是神的家，神也吩咐我们要在神家中有份，要在神家里面的事上有份，但是也是要在我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不管是家庭、工作场合，任何地方，我都能够以神为我的主。我在凡事上，我寻求顺服神，遵行神的旨意，而且活出基督的样式。这是从个人来说。那么，但是除了个人，夫妻建立一个家庭，有了儿女，那这个家庭有父母，有子女。除了个人，在家庭里面，我们也应当同心来侍奉神，并且来彼此服侍。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